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感谢神，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神是做新事的神吗？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新事吗？ Amen。 那上帝又是亘古不变的神，对吧？ 那神的心跟亘古不变中间， 我们怎么去理解？ 我们知道上帝是不断的创造嘛， 不断的更新。 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它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它永不改变。我们看神所创造的世界，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丰富啊！以现在的科技呢，我们其实连这个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种物种，我们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够推估的哈。你们猜猜看，世界上有多少种物种？物种哦，不是多少个物。 物种是多少种物种？多少种哦？多少种类？多少种？你们猜猜看啊？40万，再往上猜一点，亿就有点多了。好，推估是870万种，但是有很大的正负差异哈。正负的区间是正负130万，也就是说最多可能是1000万种。 然后到750万种，但是这是科学家推估而已啊。那自从林奈提出二命法命名物种以来呢，经过250年的分类研究呢，人类大概描述了120万种物种，就是我们大概找到了，也命名了120万种，而仅占海洋生物的9%，陆地淡水生物的14%啊。 所以，光是从这个世界上的物种，我们就足以看见神是做新事的神。那如果把尺度拉大到整个宇宙，那就更让我们知道神的智慧跟广大是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啊。但是，如果我们又从极小的尺度来看，你会发现很奥妙的是，我们知道进入到微观量子世界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是无序的，就是量子的微粒，也不用到量子啦，到分子的程度，你就会知道每一个都是那个随机运动，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细胞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是随机运动，只是这个极小的尺度它的无序。 然后进入到一个大的尺度，人能够看见的尺度的时候，就又变得非常的稳定。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很奥妙？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从无序，或者是从神的能量。因为我们知道，在量子的世界进入到弦论，所有的世界就是无中生有，就是从振动能量的振动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子。 不同的振动形态产生了不同的原子，然后产生了不同的组合，产生了这整个世界。那么在量子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一切叫做几率，就是它可能出现在这里，可能出现在那里，直到什么时候变成事实呢？直到当有了观测者出现。 现在的科学最新的理论是，在这一切的无序几率当中，当有了观测者出现之后，它就坍缩到了一个事实当中。如果我们从这个状态去理解，我们也能够去思想信心的运作，就是你所相信的，就让你的事实坍缩到一个你所相信的世界。但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主要是讲上帝，他非常的奇妙，是从无序。 能量当中产生出了这个有序的世界，所以在我们这个微观的尺度，这个世界看起来是无序的，但是到了我们生活所能够感知的尺度，牛顿三个运动定律就又是非常的准确的，对不对？那神是亘古不变的神，那神又是日日做新事的神，神的不变是我们信心的基石。 神日日做新事，是我们成长更新的本源。好，我们先把这个标题标在这里啊，也就是神是做新事的，但是神是亘古不变的。神的亘古不变，让我们的对他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知道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神带领我们朝向他的应许迈进，却是透过每一天做新事，以至于使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改变。所以回过头来，神做新事在我们身上了吗？其实只要有新的状况，让我们需要有新的成长，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事。神会做新事，因为他就是不断更新的神。其实你会知道，只要你是活着的，只要是活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更新，对不对？只要我们还是活着，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每七年就换过一个枕套嘛。对啊，其实你的细胞，你以为七年前你的牙齿还是七年前的牙齿吗？不是，它已经是跟七年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存在啊。只要是活着的，就会不断的更新。那么神做新事是为了更新我们啊，而神的亘古恒长是我们的保障。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啊。那么神的不变是什么呢？不变的是神的本质，不变的是属神的律例。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诗篇41篇13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但以理书7章9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诗篇119篇44节告诉我们，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119篇152节，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你是永远立定的。119篇160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亘古长存者，而神的法度是与神的永恒是相呼应的。好，就是神的亘古长存显明于他的法度是永不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法度是出于神之所事，他是公义的神，他的典章就必然是怎么样？公义。他是慈爱的神，他的律例就必然充满了慈爱。因此如果我们愿意认真的去研究以色列人的律法，你会看见看起来是严厉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却是充满了恩典。只是以色列人其实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的执行到禧年这件事，从来没有机会。好，禧年不是这个49年，对不对？然后第50年就是耶和华的禧年。好，那么神所设立的律法使我们得以认识神。所以诗篇诗人的话语呢，应该说诗人在对神的话语的认识过程当中认识神，并且因着认识神的缘故，就更确立了神典章的公义跟恒长。所以神不变的本质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啊！如果神今天说这样，明天变成那样，如果上帝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啊，那大家日子都不要过，对不对？大家就开始揣摩上意啊，就是上帝到底今天是怎么想的呢？啊，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就很像那个以前皇帝身边的小太监，对不对？因为要揣摩上意，就会变得很奸诈、很奸诈哈、奸佞。所以这种奸臣就是往往因为要揣摩上意，所以导致的结果啊。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知道有几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第一个，好比神是爱我们的神，这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嘛。但我们感觉上会不会觉得他有改变？会嘛，对不对？ 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就觉得神不爱我？然后即使相信神爱我，觉得被神爱得很辛苦，有没有？神的爱如烈火烈焰，对不对？然后越爱我就越要我上十字架，对吧？是这样吗？对不对？越爱我却越容不得我生命当中有一粒沙，对吧？那个沙就是各种的罪孽过犯嘛，对不对？上帝越爱你，容不容许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各种 有任何的问题，就不容许。所以被上帝爱呢，幸不幸福？辛不辛苦？那我们要感受哪一种？要，就是说要更多的去知道上帝的爱的亘古不变，是在于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要常常的抓住哈，或是持定，就是抓稳上帝的应许，不然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像在风浪当中起伏飘荡，我们自己就会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晓得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晓得神拯救我们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对吧？然后晓得神公义的典章是不改变的，也就是神告诉我们他所喜悦的是什么，这就是他喜悦的。但是我们很容易产生怀疑，特别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按着神所喜悦的去做，却没有看见收成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怀疑，那这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神是不变的神，他的话也是亘古不变的，但是他的话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又是日日更新，因为我们要更新于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更新于我们去这个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执行的方式。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你要思想的是什么？就是到底上帝的话我如何遵行。而如何遵行这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还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按着我们的地步行。你今天竭尽全力，你愿意遵行神的话，你理解神的话是这样，要这样遵行，你就这样遵行。到了明天，你发现这样遵行碰到了问题，你也不要觉得是你过去的遵行的方式产生的错误，而是你的遵行要按着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节、不同的环境而能够产生调整更新。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我还是讲我自己的例子嘛，就是去年呢，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辛苦，压力很大。然后在祷告里面呢，上帝就圣灵就让我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当我这么用力的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我对他的不信，因为存在着恐惧，所以我就放松一点咯。然后放松到这几天，我觉得放得有点太松了，我要重新回过头来认真一点的来这个寻求神啊。也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本来我们就是在一条道路当中。我很喜欢一个例子哦，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为什么说是那个什么路是窄的，对不对？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啊。它就像在山顶当中只有一条路，或向右也掉悬崖，或向左也掉悬崖，然后你就是往右一点，然后发现哎呀不行了，然后再往左一点，然后又发现哎呦太偏左了，然后再往右一点。我们不要想象我们可以这样子直直的朝着神的话语前进，因为呢应该只有耶稣基督做得到。我们是效法基督，但是我们是摇摇摆摆，然后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前进。好，所以本来我们就是在这向左向右当中，我们慢慢的越来越认识 也就是说能够在遵行神的道当中，我们自己又能够渐渐的生出自由来、啊、那么神更新的是他的作为，更新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在以赛亚书43章18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想了。要看什么呢？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哥罗西书3章10节告诉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知道神是做新事的神，那么亘古不变的神，因为要让我们得以认识他，要从他不变的本质当中，但是神用的方式是以各种更新的作为来认识他的不变，认识他的永恒。我们透过认识神得以渐渐认识永生，对吧？认识什么？认识至圣者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那么神要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上面拓宽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神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就是在人看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就会确知是神做的、哦、所以其实太有才华的人某一种程度上也不容易认识神，因为他总觉得某一些事情与他的才华有关。而神为了要让人真正的能够认识，不是人能够做什么，而是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必须要把人带到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毫无办法的境地。而神要让人知道自己毫无办法，并不是要让人觉得自己很卑微，而是要释放我们自由，因为你既然没有办法，就不要掌控它。人常常要用自己的办法是企图去掌控很多的事情，而那种掌控其实往往是在我们的深层意识、潜意识里面。我们表面上我们自己其实常常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在掌控一些事情，而上帝就是要使我们得着释放，就是真正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所说的话，叫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是我们企图掌握事情发展的方向、发生的结果。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神要在人看来不可能事上拓宽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么，当我们的思想、思维被拓宽，我们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得以更深的建立，我们所知道的就会渐渐更新。而我们所知道的渐渐更新，才能进一步的将我们原先这个属于地上的世界的思维转换成为天上的属神国度的思维，引导我们，使我们属天的生命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啊。好比有一个人呢，回家永远只知道一条路，他天天都走这条路，但有一天这条路被封了呢，然后有人带他走另外一条路，他才发现原来还有别的路可以回家啊。那我们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习惯在一种思维模式当中、行事方式里面，那么除非我们这一条路被断了，我们很难、哦、自己主动去找另外一条路、啊、那么这位亘古不变的神，他要拓展我们的视野，增加我们的认识，当然增加我们的认识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对永恒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常常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先关掉我们习以为常的路径，然后我们才会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或者是被迫接受新的事物。而当你被迫接受新的事物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突破了，对吧？好，所以你现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你需要突破的地方？有吗？ 很多吗？那跟你旁边的说，你的神真爱你。他不容许你一直停在一个地方，就是要你哎，赶快走，你可以的，快，赶快，快跑，跟随主，对不对？天天在那边念，但真的上帝要你快跑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又认不出来这个是上帝要你快跑跟随主，还以为我们的神苦待我们了。这样讲不是要责备弟兄姐妹的意思，因为我也会这样，所以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认出这是上帝要我们快跑跟随主的一个恩典。那么人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断的更新变化嘛。那么我们有环境的变化才会引导我们进入生命的突破跟成长。所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对我们而言，我们常常都把这个当作应许，对吧？但其实这一方面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另外一方面，这是神要更新我们眼界，要使我们得着从主来的盼望，要我们经历人所不能做的事，才能够更深的晓得这是上帝的作为。而透过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神要在我们，要使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上帝成就奇妙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目的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如果我们在困难，在环境当中，我们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的环境得到解决了，我们觉得上帝很爱我们，我们很感谢神，那么神所做的事情达成了我们的期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认识神，这件事情就没有达到上帝的期待。我们如果是寻求神的人，那我们就要晓得上帝做这些事情，我们应寻求他，我们就要期盼自己，我们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对吧？那我们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更新了？那么就是我们在信心、爱心、盼望上有没有增长，这就是我们生命更新的实质。那哥林多前书13章嘛，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如今最大的是爱。所以生命的更新或是许多的事情，最终回过头来你要思考的事情其实都很简单，就是那信心、爱心、盼望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增长。而这些事情要增长，是需要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所增长。但是对神的认识有所增长，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带领我们，给我们恩典，经过许多的，就有很多的好事发生，这会使我们的生命增长。但是那个不事情能够使我们增长的其实很小，那样的事情只能够让我们确认知道，或者说上帝是要让我们知道有神以及他爱我们。但后面 95% 以上的事情都不是从这个路子来的。好，那么再来呢，哎呦，我刚才讲完这个前言吗？太可怕了。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分享信息只能够控制在50分钟以内，所以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把以前预备的每一篇信息都变成2篇，我就不用在那里挣扎说我到底要挤在一个礼拜讲完呢，还是要分成2次，就都分成2次就对了。好，那么我们要看到新人与初心，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先讲新人的部分。什么是新人呢？新人就是不断改变的生命。刚刚讲活着的生命就一定不断的改变嘛。如果不改变呢，就是 就是死啦、啊、那成长期就是更新的速度比老化的速度要快，对不对？那老化期就是更新的速度及不上老化的速度、啊、那我们的生命，像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更新的速度要快过于这个世界的诠释，或是种种的事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或是伤害，或是打击，或是不得志，或是不满，或是失望灰心，种种的痛苦，我们要以更新或是足够快的生命更新的方式来去面对这些事情。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我们的心灵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身体会渐渐朽坏，我们很清楚嘛，对不对？但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心灵其实比外在的生命更容易成就，更容易趋向死亡？如果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道，没有从神来的能力不断的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刻，那么我们其实就渐渐的迈向死亡。而内在生命的死亡就是与真神的灵隔绝，就是与神渐行渐远。而与真神的灵隔绝产生 的状态，就是我们里面会失去爱心，失去盼望，失去信心。那么反映在外面的就是我们会对许多的事情不满意，不满足，活在苦毒、愤怒、嫉妒、忧伤跟种种自己也不想要的罪中，然后你生命的力量会一天一天的衰微、啊、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做的事情却是使我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所有的事情问题都不在客观的环境，都在于心里有没有力量，想不想做，能不能做、啊、那么神要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起头我们也很清楚，就是神真理的种子。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向神祷告呼求，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结，那么神的能力就能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能力的运行，我们常常讲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能够充满爱心、信心、盼望。反映在外面的就是我们在艰难患难中我们依然有喜乐、有平安、有坚持坚忍的能力，在困难中还能够去爱，还能够去给。所以如果你在环境当中现在是艰难的，那么这个两方面嘛，一方面我们相信事情不会永远这样，但我指的是你不会有一天没有艰难，而是会有别的艰难，就是你会攻克这个艰难，然后上帝带领你进入到另外一个艰难。而艰难，而应该说难不难，其实都不在外面，都在哪里？都在里面，都在里面。好，但其实会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神真的带领我们，我们的生命渐渐被更新，然后渐渐的上帝也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大体的环境上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你里面如果还苦，你那时候就是会有苦说不出。就像有一些富有的人，他天天过得不好，天天想死，他只能够这样安慰自己，我都这么难过了，别人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别人还真没有他这么难过。对啊，是啊，人其实这个如果生命的功课没有学会的话呢，就是会不知道怎么处卑贱，也不知道怎么处富足。而保罗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子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子处富足。那保罗知道了，你我知不知道呢？那么我们的人生，上帝会带领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季节嘛？季节就是你会有好的时候，会有春风吹来的时候，也会有北风 兴起的时候，但是你有南风吹来，有北风兴起，是不是很应该的事？是吗？圣经明明告诉你啊，有南风吹来，北风兴起，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使你园中的香气，对不对？那你不要南风吹来，北风兴起，都是臭气啊。对不对？但是人不小心，就是南风吹来，北风兴起，就会产生臭气啊。好，那么我们与神的灵连结，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这个有力量，然后对于人生有盼望、有热情的人生。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期待一件事情的发生，或是应该我们能够有这个特权，可以跟神要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活得越久觉得越没意思，还是活得越久觉得 越有意思？越有意思。那你觉得活得越久越有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按照神的话的应该跟我的现状中间有什么差距，然后如果有那个差距，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愿意去面对跟解决跟处理。好，那么第二个，新人我们要领受真理并且愿意去遵行。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这明白这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告诉我们，新人是什么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那里面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新人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嘛，对不对？那所指的就是我们有神的能力，也有神的特性，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感受，你会有许多的创意，你有手能够去运行，你有脚能够行动，这都是显明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神是有丰富的情感的，然后他也是有丰富的创造能力的，然后他也是渴望与人有爱的关系的。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渴望本源都是出于神，只是我们需要正确的引导我们的渴望进入到就是上帝设计创造我们，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解答、得到满足的那个路径上。那么我们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但是当罪进入人的心，我们就知道人与神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对不对？所以当亚当跟夏娃偷吃了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躲起来嘛。那这个人与神的样式因着这个隔阂的缘故就渐行渐远，那么每一个人的出生就带着罪性。那有人把这个罪性是从 DNA 来去理解，每一个人的 DNA 就存在着犯罪的倾向。那其实犯罪倾向这种事情呢，透过什么来显明？透过律法。本来没有告诉你不行的时候，你也不想做，一告诉你不行呢，你就想做，对不对？好比说对弟兄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如果没有告诉你说不可以娶两个老婆，你也不见得会想娶两个老婆。但如果告诉你不可以很多人就那件事情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成就感，其实蛮莫名其妙的。能够理解吗？好， OK， 回过头来我们讲说这个我们因为罪的进入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属神的真理也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与神隔绝嘛。那么这种与神隔绝使我们这个活在肉体跟世界诠释下的生命就会发展出一些与神不相合的价值观跟道德观。那我们活在这个与神不相合的价值跟道德观里面，我们与属神的性情就会渐行渐远。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些年更加的明显，对不对？本来我们 其实我们这种快五十岁都觉得有些事情在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在现在年轻人都是不一定，对不对？然后再往下，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想要怎样。好，那么甚至于呢，对于爱的理解跟诠释，我们也看到是越来越扭曲。我们会看到现代人往往高举爱的旗帜，但是出于人所定义的爱，却与神所定义的爱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啊。属神的爱是有真理、有怜悯的，但是被恶者跟私欲扭曲的爱，他就把任意妄为说成爱啊。那么把任意而行扭曲成真理，而出于基督新生的生命，应该会产生对真理的渴望，会渴求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抵挡世界的价值观，渐渐被做成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就是这个啊，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啊。那再来第三个，我们要活新人，我们就要知道这是旧事已过的生命。这一点其实是相当重要，就是你要让过去的成为过去。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过不去嘛，就是过去的没有过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的是要变成的，也就是旧的事情变成新的。怎么变？怎么变？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但它又要变成新的，怎么变？对，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对这件事情的定义跟认识。好，好比考大学考五年考不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知道，对不对？要看最后的结果嘛，对不对？但如果这没考，考不上五年的，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啊，对不对？却养成了他一个坚韧不拔，以至于他在创业历经各样的痛苦之后，他最终还是能够守住。他这五年的经历对他来说就变成什么？变成好的。OK， 那我们过去一切的经历能不能变成好的？可以吗？但是不一定是在外面的事情变成好的哦，是要让它变成在你的生命里面变成好的。一切的痛苦如果能够成为我们的资产，成为我们生命的丰富，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就叫做神带领我们走过恩典的路径。好，就是我们居然挺过来了，在这当中有上帝的恩典，而这些事情能够造就今天的我们。如果没有那些事情，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好自己。我们如果没有让过去的伤痛成为过去，那么它就永远没有办法重新的被你定义、被你理解、被你解释。就像老师母也讲过一篇信息，说我们的人生常欠缺的是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发生那些事，为什么那样的事情临到我啊。但是那个一点小信仰的那个拉比，他讲的那件事情就常常的来感动我们的心。他的女儿，他最爱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因为车祸就死了。当他经历那个伤痛，因着信仰的支撑，他能够走过来。而当他能够安慰人的时候，对不对？他就会知道他走过这些事情的意义。我们的人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伤痛，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信心知道，那么在神的计划里面， 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我们要愿意。首先你要愿意让事情过去，然后你要相信都能够成为新的。愿意让事情过去是饶恕的功夫，都变成新的是信心的功夫。我们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我们愿意遵行真理，我们走在一条得着医治跟能力的道路上。而真正的饶恕一定要包含饶恕自己，并且真正的饶恕它与医治跟能力其实是相依并行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得着医治，想要得着能力，那你必须要走饶恕这条路。如果没有饶恕，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圣经的话都是很奥妙的。为什么他免我们的债，要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什么我们要先饶恕人，而后我们能够得着饶恕？因为我们愿意去饶恕人，愿意去饶恕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医治。我们要愿意让旧事过去，不要再抓着想要得到我想要的答案跟补偿。我们要在心中祷告，宣告自己不再纪念过去的伤害，也不再想因为过去怎样怎样，所以我今天变得怎样怎样。不，在上帝的恩典中，一切都是新的，对吧？永远都可以有新的开始，永远都可以有新的人生。你的过去其实一点都影响不了你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你相信这件事吗？它不会拦阻你的，反而都能够成为你的养分，成为你能够涌流出上帝的恩典的地方。我们要相信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过去的伤害、痛苦、损失都不会影响你活出神所喜悦美好而荣耀的人生。我们要相信新的代替旧的，有新的了就让旧的过去吧。如果你觉得你还没看到新的，那我们也知道旧的不去怎么样，新的不来。这件事情在每一件事情上几乎都适用。你想要建立新的关系吗？你要先让旧的关系过去，就不要再纪念过去那些已经搅成一团毛线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重新建立嘛。那个人曾经跟你不好，曾经对不起你，曾经欺骗你，那圣经也讲饶恕人的罪就是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是在我们的感受，因为是被涂抹啊。就是你在看他的时候不会再去纪念他的这个事情，然后重新与他建立关系。如果建立了又受挫折怎么办呢？那睡一觉明天又是什么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但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这件事情需要倚靠神啊。那么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一方面是归属的宣告，那么这是领受新造的人的应许的根基。因为我们属于他，那么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他就有帮助我们的必要，对不对？我既属主，上帝就一定要帮助我啊。我没有属主，上帝就不一定要帮助我。就好比弟兄姐妹，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嘛，对不对？但我不太可能去管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嘛。那么就算有人来找到我们，我们也是会想说，哎，你是不是要去找你们教会的牧者比较好啊？那这是一种归属。那我们既然属于耶稣基督，那你就晓得，那么我们的主他就一定会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在帮助的事上，对不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基督的生命或者说在基督里也是生命目标的认识。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的样式就是基督，所以朝着基督生命的方向前进，就是让我们成为新人的具体方式。好，所以怎么成为新人，就朝向基督的生命方样式。好，那今天我只能够再提一点点，就是新人的建造，我们讲穿上的这个概念。好，我们要看到更新的起点是愿意穿上，愿意穿上在哪里穿？在心智上穿上，就是顺从圣灵，不顺从私欲。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然后刚刚读过的，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加太书六章七节到九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哦，这一节是上帝今年特别给我的话：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但是那个到的时候不是我们说了算，对不对？很常常困难就是在这里啊，就是那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只能够继续不断的忍耐等候啊。想要成为新人，就必须要将心智改换一新。改换心智其实就是改变想法，改变生命的志向。我们要改变什么想法呢？一个是要改变自己的追求，我们过去追求的是自我的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改变要成为追求爱，追求给予，追求永恒的荣耀。再来是我们要改变遵行的法则，我们遵行的法则其实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从相信这个世界的律改变成为相信属神的律。好比神的律是凡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对不对？那你相不相信这个律吗？那么具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我们要警惕自己是要顺从圣灵。其实顺从圣灵就是顺从真理，因为圣灵有个名字叫做真理的圣灵啊。那么不要顺从自己的情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改变什么？要改变自己对于过去的定义，不论是对自己或是对别人，在神的怜悯当中重新理解发生的事情。因着别人的错误造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伤害，求主给我们力量，更多的以怜悯来看待。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造成的伤害，那么也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要真正的得着赦免跟医治。其实人生命当中所形成的、所感受到的伤害，往往是别人的问题跟自己的问题交杂在一起的。所以你只做一面是好不了的，一定要两个部分都处理。那么我们要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告诉自己说，好了，我已经悲伤完了，我不要再悲伤了，那个日子已经过了，我要好好的过现在的日子，我要以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那么当然这个都不是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就是不是你今天祷告明天就好了，而是继续不断的一点一点的更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穿上新人的意思，我们知道衣服在圣经当中讲的就是行为，穿上新人就是我们要先以新人的思想跟新人的行为来引导，使得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生命。好，那以前在教会呢，有的人曾经有人跟我说啊，教会的人都好假哦，明明心里想的不是这样，却要假装 得很好，明明心里面就有很多不满，可能又要忍耐，可能又不说，对不对？那最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新人穿新人与假冒为善有什么区别。穿上新人与假冒为善最基本的区别，就穿上新人的动机在于爱神、信神，并且愿意明白真理。就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神、我信神，而我想要透过我这样做去让这个事情、这个行为成为我的生命。这就是信心与行为并行，它才会变成我们的生命。好，那么假冒为善就是像那个法利赛人、要在街口祷告，对不对？就是他所做的是为了在人前维护一种形象，要以此获取有形无形的利益。那么再来，穿上新人跟律法主义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法利赛人他就是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他却以此来去论断人，以此来去定人的罪。穿上新人是因为爱，是因为我想要新人，我想要变成主的样式，跟别人有没有穿上新人是怎么样没有关系。而律法主义他穿上新人或是行善的原因，是因为惧怕刑罚或是要获取利益。那么律法主义就是当看见别人没有跟你一样很辛苦的遵行真理的时候，你心里就不平衡。就是我这么认真的守十一奉献，这么认真的每个礼拜来守主日，你看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上帝你怎么没有让他车子出去就抛锚？怎么没有让他小孩成绩就不好？怎么我这样子做我小孩成绩还是不好？这个就是穿上新人跟律法主义之间的区别。所以是真是假，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要了解，我们都努力愿意的穿上新人，但是我们要给彼此足够的空间，知道大家都在练习。那么既然是在练习，就没有办法练得很完美嘛。多多少少都会有动作比较大啊，这里不小心碰到什么人啊，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要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来这个包容，彼此宽容。宽容就是不要把标准定得这么严格，就是人家稍有一点不行哈，你就嘴巴不说，心里就不满意啊。要知道我在练习，他也在练习，但是我们都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同心同行的天路人啊。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那么我居然能够在时间内但因为彻底的分成两篇了哈，那我们省下来的时间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要请大家就是就地好，然后就是五六个人围成一圈，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简短的分享一下今天信息你觉得最感动的地方，或是触动你的想法的，或者是也可以分享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弟兄姐妹来代祷的，我们就做这两件事好，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啊。那当然如果你是小组长，就尽量不要在一组里面有两个小组长好，就是每一圈都有不同的小组长来协助我们进行这件事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感谢神在这个新的一年，那我们有一些新的流程，那我们也在这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听从神的仆人来的属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教会消息在我们周报后面，第一点我们预计在2月5号，也就是下周的主日， 哦，那在主日结束后，我们会教会会召开年度的事工的会议。那就请相关长职同工能够留步与会，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讨论，哦，在新的一年我们各项的福音事工，我们怎么样子来配搭，那大家能够来尽心竭力的使我们的福音得以广传。第二点，在下周五，哦，也就是五天后的晚上，林元牧师他的提萨罗尼迦前后书查经课程，一样在线上，晚上的7:30。那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一同来收听收看。第三点，就是我们在新春团拜，就是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有发经文红包。那还没有领取经文红包的弟兄姐妹呢，在主日后，在台北这边，我们可以向名人传道来领取。好，关怀代祷事项，总理牧师预计在2月份的下旬，16号到28号会前往上海那边来服事。那求神来保守，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在我们祷告中来纪念我们神的仆人总理牧师，他出入平安，身体以及灵魂能够一样的兴盛。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颂荣。我们颂荣，我们新的一个年份，我们一样流程上的变更，我们所唱的是这一首，看一下，哦，这首叫做《每天的每一刻》。
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唯独要成全顺服主耶稣，在旅途所求每一步。我愿为他将手中泥土预备成全我救主吩咐，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
再唱一次哦。
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唯独要完全顺服主耶稣，在旅途做走每一步。我愿为陶匠手中泥土预备成全我救主吩咐，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
我们来站立，我们请马长老来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新春的第一个主日，主耶稣，谢谢你主，借着你仆人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做新人。主，你帮助我们，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主，实在是我们要每一次我们都要用愿意的心来与主你那永恒的旨意来同工。主，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你今天早晨你继续制作我们，使我们心的柔软，使你那永生的道能够栽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持守的决心。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来领受你主你今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创造。主啊，我们也将以下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借着我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主啊，以至于你的恩典能够更多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的慈爱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愿意的心里面。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说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主你所预定的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神，那我们就练习一下哦。我们就是五六个人围一圈，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那请小组长跟马长老，我们就是同工们，我们稍微招呼一下。我们慢慢把这个模式，把它练习的比较这个熟练一点哈。我们一开始可能会不太熟练，但没关系。来，弟兄们，金雄那边有一组，基西那边有一组，然后姐妹们也招呼一下。好，我们就是有一点时间分享跟祷告。我们之后呢，也是会有这个分享祷告之后呢，我们。